这里是挪威西冷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冷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3号，公元2017年3月30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瑞典国会宣布重建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达赖喇嘛鼓励印度媒体人表示将事实呈现给民众，人权观察谴责中国对喇荣佛学院僧尼进行爱国再教育。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典国会近日宣布重新成立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以加大支持西藏抗争运动。本月28号，瑞典国会于首都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宣布重新成立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来自国会不同党派的多名议员出席了成立大会。国会议员玛格丽特·塞德费亚特与议员科尔斯廷·德伦格伦、卡尔施莱特、蒂娜·阿克托尔特、卡罗琳·舒伯以及瑞典西藏委员会成员汉娜·萨尔曼与加央曲镇以及当地藏人协会成员丹金德吉等人出席了当天的成立仪式。西藏委员会成员加央曲镇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过去几年中，瑞典国会老一辈原藏议员的离开，使得国会原藏力量一直未能集中。此次在各位议员的共同推动下，支持西藏小组得以在国会重建。据介绍，议员玛格丽特·塞尔费亚特在成立仪式上发言，指出瑞典民众非常关心西藏的处境，这次国会成立支持西藏小组将加大关注西藏议题，壮大瑞典国内的援藏力量。与此同时，瑞士国会上下两院议员组成的一代表团近日前来印北达兰萨拉参访，代表团成员包括瑞士国会前议长马格格拉夫与议员史特夫、普特斯卡比雷尔、海默、巴巴拉、吉娜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丹汪清等。驻瑞士代表欧洲多杰向本台指出，瑞士国会代表团前来达兰萨拉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同内阁司政洛桑森格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兰丹培等人见面，同时参访达兰萨拉非官方机构与藏人学校，亲身了解流亡社区的状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接见印度媒体人时，强调印度为民主国家，民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因此媒体必须不带偏见地将真实状况呈现给大众。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印度不少新闻机构均有派驻记者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关注报道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藏人官方的动向，为国际社会了解西藏议题的另一重要途径。达赖喇嘛尊者面对印度各阶层人士不做作、不拘形式的对待方式与性格，也一直受到印度民众的喜爱，包括印度媒体。近日，位于达兰萨拉各印度媒体的记者透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获得了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机会，共有来自不同新闻机构的37名记者获得尊者接见。 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网报道，达赖喇嘛尊者在会面中鼓励印度记者们，报道任何新闻都要做到人前人后一致、公正且具有意义。尊者提出，如今世界中存在各种问题，新闻媒体有责任透过提倡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来促成问题的获解。尊者说，在民主社会中，人民拥有接触真相的权利，因此媒体人必须不带偏见地将真实状况呈现给大众。达赖喇嘛尊者还认为，印度媒体应在国际社会提倡人类价值与宗教和谐，这些是印度古老文明中的瑰宝，以此融合现代科学知识，印度必将获得创建公平和谐社会的能力与机会。此外，日前澳洲国家板球队来印度达兰萨拉比赛，该队成员在大成经院获得尊者接见，当时尊者向运动员们阐释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并做出关注内在价值的开示。而后，澳洲国家板球队副队长大卫·华纳在网上上传与尊者的合照，并表示为能够见到达赖喇嘛尊者而感到喜悦和荣幸，指这将成为此行无法忘记的回忆。他并形容尊者拥有智慧、快乐等特性，是一个美好的人。澳洲国家板球队队长史蒂夫·史密斯也上传与尊者的合照，表示尊者的慈悲以及他对人类一体性的解释都让队员们印象深刻。史密斯还分享了受尊者启发后所获得的心得，反省了平时对比赛的过度执着心态。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朗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昨天29号发布声明，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驱逐且针对色达拉中佛学院僧尼进行的在教育的行为。文中提及，中共官方于3月12号宣布，将于今年4月底前拆除约3000多个僧舍。人权观察昨日再度发布声明，谴责中共政府驱逐色达拉中佛学院僧尼，并迫其参加爱国教育的行为。许多色达拉中佛学院与雅金寺的僧尼与僧侣被驱逐，并遭强迫防卫西藏自治区与其他藏地，同时受到当局的严密管控。去年11月，境内传出消息指出，中共当局强迫遭驱逐僧尼与西藏林芝县接受政治再教育的课程。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李扎森指出，这些针对受驱逐僧尼的限制措施必须被废止，让他们可以充分行使信仰宗教的权利。报道中透露，喇荣佛学院的一名高僧近日向学员们发表演说，指出那些已经离开的僧尼绝非自愿，且不论他们有没有地方去，都必须离开。这位僧人还在演讲中透露，这些拆迁驱逐的政策来自中共政府高层，因此劝导学员们对此忍辱静声，不要采取示威、自杀等反抗行为。新闻稿指出，有媒体报道，僧尼从色达无名佛学院遭驱逐返乡后，被强制参加爱国教育课程，更有境内传出的视频显示，已是同为受驱逐的尼士被迫穿军装唱爱国歌曲，接受中共的爱国再教育。境内传出的一段视频片段，内容为多位僧尼穿着军服唱诵中国爱国歌曲，歌词内容为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人权观察指出，视频中尼师接受爱国再教育行为以及触犯沙弥十诫中的不合官况聆听歌舞、戏曲等歌声视频娱乐一条，所以怀疑这些尼师是在强迫下而表演。 中国官员要求这些女士唱歌跳舞，借此来羞辱他们。中国政府对待这些女士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他们的宗教自由权利，更是中国签署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公约中所禁止的行为。据人权观察了解，两名受驱逐被迫返回家乡的僧尼未被允许留在他们曾居住已熟悉的拉萨市，反而被强迫返回位于偏远地区的出生地。另外，中共政府更要求他们经常性的到当地警察局报到，更不允许他们加入任何寺院。消息人士向人权观察透露，任何被迫返回西藏自治区的僧尼都不被允许再进入寺院修行。那些僧尼被中共归类为社会流动从事宗教活动人员，即使政府同意部分寺院的要求，对被驱逐僧尼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偿，约有1200名僧尼被安置于青海与四川省的临时搭建所，但中共政府强摘色达拉隆佛学院并驱逐该院僧尼的行为仍违反了宗教自由和实践权利。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华人学者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
川藏危急中的配角英国妖魔认识到，通过满清官员与西藏建立联系是很丢人和公认的闹剧后，于1903年7月至1904年9月，荣赫鹏率贸易使节在官兵护送下，开枪开炮，轻易突破了西藏人的层层防线，闯进了拉萨，与西藏政府签订了英藏条约。内容中的第9条确定了英藏双方要直接接触，西藏如欲与其他国家签约，基本上要获得英国的准许。该条约虽然是英国强加给西藏的，但也与英帝国用炮火轰开中国口岸的行为模式类同，且英藏直接缔约等于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是1903年左右，英国矿商在与四川订立开矿事务，每份合同的交涉都有英国驻华公使、驻川领事的参与，或代为呈请，或直接促成合同签订。然而，与拉萨缔结英藏条约，使清政府恼羞而决定改变英国所获得的利益，有理由怀疑与两国间的各种商业活动有关。英国政府很愿意承认满清对西藏拥有一定权力的说法。1906年，英国与满清签订了《中印续订印藏条约》，仍然是在未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签订的，这是印藏条约的附加协议，目的在于表示北京对1904年印藏条约的批准，继续显得满清有西藏的宗主权。虽然英印总督寇松给伦敦的报告说，所谓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说法只是一种宪法上的虚构，政治上的伪装。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学者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行再会，这一地列。